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近30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，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尽我对师父的感恩。今天我想说说我丈夫在三次生死大关中都是师父救了他，给予了他新的生命。以前我丈夫身体一直很好，没得过什么病。2012年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突然觉得胸口痛，身体没有劲，到医院去看医生，也没说是什么病，给开点药，让吃完了再去。这样去了几次也没管用，还重了。医生说，要不你们到市医院去看吧。到了市医院，做了一个检查，说是血管不通了，得做支架。做造影时医生说放不了支架，建议做外科。这样去了北京安贞医院，在那里做了搭桥手术。同病房里还有两人也做了搭桥手术。术后他两人身体都痛。神奇的是，手术后丈夫胸口不痛，腿也不痛。就是因为他知道大法好，也支持我学大法。在他有病时，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他一直念着。我说，你做这么大的手术，做完你一点都不痛，是师父在管你，是师父救了你。他非常相信，感谢师父救度之恩。2019年丈夫又出现这个症状，那天我和女儿带着小外孙到外面去买东西，她和外孙在小区外面玩。我们回来时，看到她在小区门外蹲着，手按着胸口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胸口痛，痛了半天了。我说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她说我一直念着呢。我赶紧叫女儿打了一辆出租车，把她送到一家医院。天已经黑了，只有值班的医生。医生把值班的主任叫来，看了之后，把我叫到外面，问：你能做主吗？我说能。他说，病人很危险，得马上做手术，但是我们这里做不了，得马上转院，过24小时就不能做了，再做就得过几天了。我说，转哪儿去？都这么晚了。医生说市医院。我说，市医院这么晚了也做不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这样，医生给打了一针，又输上液，又给加了一个泵。第二天下午，医院用120直接将丈夫转到北京安贞医院，到时已是晚上8、9点钟了。 经过检查之后直接住院了。第二天医生说过几天做手术。在等做手术的几天里，每天丈夫都痛一次，每天我都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一直念着呢。到做手术那天，他前面那几个人做的都很顺利，有做一个小时的，有做半个多小时的。轮到他进去的时候，后面还有一个人在手术室外面等。不一会儿，那人回来和他家人说，他今天排不上了，那个老头很危险。那意思是说我丈夫有生命危险。那人一边说还一边大笑，我没动心，没被那人说的话带动。这时医生拿着单子出来了，说他的情况不太好，你们是走外科还是放支架？我说您看哪个方法好。医生说这个得你们自己做决定，但是要走外科他机会不大。我说那就放支架吧。医生说只能是试试看。孩子签了字，然后我就跟孩子们说，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你爸。丈夫的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，我们在外面念了四个多小时。当做完手术把他推回病房时，一进门有个人就高呼，呀，回来了，四个多小时。病房里的人也都说回来了，大家都以为我丈夫回不来了。我明白是师父救了我丈夫，再次感谢师父救度之恩。2021年末疫情突然爆发，很多人都阳了，我丈夫也出现了这种症状，吃药也不管用，一发烧全身都是汗，烧了一星期也没退烧。到医院一看人都满了，直接去了发烧门诊。医生给试了不阳，那就是没染疫，又拍了两个片子，医生一看是肺炎，叫马上住院。医生给住院部打电话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床位安排住下，那屋里染疫的不染疫的都有，赶上谁是谁。我又给他回去拿东西，又等他晚上输完液，等我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。在路上我就感到不大对劲，一边走一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家我浑身疼，腿脚抽筋，过会儿好一点了，我就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，第二天就好了。第二天我去医院给丈夫拿去了有师父讲法的小音箱，让他听师父讲法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我老念着呢。过了几天女儿回来了，得知他爸住院了，急得不行，赶紧去医院看，一看他爸在床上坐着呢，满面红光。丈夫很快就出院了，在这期间医院每天都有离世的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叩拜师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有人说，少年得志大不幸。然而今天故事中，这位年轻就起家的老板，不仅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幸运地获得生机。他的幸运是什么呢？ 好，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30多岁就自己做生意，当了老板。那时我年轻漂亮，吃苦肯干，生意做得很顺畅，也有了自己的厂子，又在上海建立一个销售点。可就在我想打开更大销售市场时，我的业务经理撇下自己的老婆孩子，私吞了我3车皮货的钱，近40万元，跑到南方又弄了个家。那时的钱硬，40万能顶现在的400万。我一下子债台高筑，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。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呢？厂子要继续生产，工人要开工资，原材料还得进，靠什么维持？我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一下子吃这么大亏，精神一下子垮了。我整天以泪洗面，像没了魂似的，打不起精神，睡不着觉，不想吃饭，想起来就哭，眼睛都哭肿了，人显得老了。我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绝望。这打击太大了，两个姐姐看我这样，怕我出大事，就找来家族的所有亲戚和我的几个好朋友，一帮人劝我，生怕我走绝路，可谁劝我都不管用。我真的是动了死的念头。几天功夫，我身体不行了，走路打晃，脑子乱糟糟的，白天黑夜心里只想着一个事，找几个人报仇去，一旦找到他，一定得把他整死，出出这口气。母亲担心我，每天跟着我，瞅着我，劝我的话就那一句，三儿，想开些，想开些。我望着母亲渴望的眼神和沧桑的脸，心里很酸，话没出口，眼泪就刷刷的下来了。我说，妈，女儿无能，生意赔了，被骗得好惨，以后咋弄呢？母亲抚摸着我的脸，眼泪也下来了，说，三儿，想开些，他缺德，他会得报应，你想开些。邻居的一个老板，就是开厂子赔钱，得了精神病了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谁看了都揪心。母亲怕我承受不住，和他一样。突然有一天，母亲拿个小录音机走到我跟前说，三儿，你听听这个。我一看，是母亲经常听的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。我知道母亲在练法轮功，她不识字，只能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。我说，妈，我不想听这个，心里烦。我心想，听这个能捞回那40万吗？可是母亲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，递到我手上了，我只好接了过来。这时候录音机传来的内容是大法师父在讲不失不得的道理。我一听不失不得，不由得一愣，又听了几句，觉得大法师父讲的有道理，可又想，我失去这么多钱，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谁能给我呢？这钱怎么样才能回来呢？想到了钱，我就心烦，就恨。于是我把录音机还给了母亲。我觉得练功是老年人的事，我还年轻，这事离我太远。就在这时，上海的存货点有急事让我过去处理。在我去上海前的一天，母亲拿着一本转法轮对我说，三儿，这书好，你看看吧。原来母亲除了听大法师父的录音之外，还有这本书。我说，妈，我没空。我心想，母亲不识字，没文化，她知道什么好不好的？我走南闯北，要是好东西，还等你给我呀。所以当母亲递给我书时， 我只是随手一翻。可就在我翻开书的那一瞬间，我头顶上有个东西在急剧旋转，这种旋转的感觉是舒服和玄妙的，这让我非常惊讶。于是我马上把书合上，心想是不是错觉。可在我合上书后，头顶的旋转马上没了。我以为是偶然，又把书翻开，立刻头顶上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。我很疑惑，心想翻书跟头顶旋转有什么关系呢？于是我第三次把书翻开了，这时头顶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。我惊讶地想，这书可能不一般，有空一定要看看。我打算从上海办完事后回来把这事弄清楚。上海办完事，我搭了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，我坐的是卧铺车厢，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人，原来是个教授，旁边还有他的几个学生。教授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书，很入神，半天了也不跟别人说话。我问，您看什么书呢？他把书皮对向我，说，转法轮。我一惊，这不就是母亲拿给我的那本神奇的书吗？他见我有些不解，就笑着说，看这本书的人很多，内容很博大呀。我说，我母亲也学，她没啥文化，就是听录音，说是她师父的讲法。您是有文化的，怎么也看这书呢？教授放下书，和蔼地说，全世界人都在研究这本书，不光是祛病健身这么简单，这是一本佛家上乘大法，你读多少书都看不到这上的内容，深奥啊。说完，教授又指着旁边几个年轻人说，这几个是我的学生，我们是搞科研的，刚从国外回来。我看着那几个年轻人，又问，他们也信这个吗？教授笑着说，信与不信，人是有脑子的，我在学，他们能不明白吗？你看了也会信的。我原来以为母亲没文化，练个什么气功倒能理解，教授看法轮功的书，这事让我大开眼界。回家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朝母亲要他那本转法轮，我想研究一下，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。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，我有很多疑惑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？可是这些疑惑就像法轮功师父说的，你在看第二遍时，一个个疑惑都解开了，同时又有新的疑惑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？在看第三遍时又解开了。我惊讶，也终于搞明白了，原来这是一本修炼的书。在我开始学法后，我一身病好了，心胸开阔了，遇上不顺心的事能想开了，我受益无穷。为了还债，我把厂子兑出去，一下子变得很轻松，又去做别的生意。原本我痛恨骗我钱的那个人，见到他的家人时也气得不行，后来我逐渐了解了更深层的得失关系。其实他害人更在害他自己，他做了一件傻子都不干的事，我不恨他了，觉得他可怜，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得用德交换，人要是德没了，灾祸必来。 后来我听说骗我钱的那个人在南方找了一个小媳妇儿，过了几年好日子后，小媳妇儿把他钱折腾光了，就把他踹出去了，他又回来找原配。他的两腿生了恶疮，一直往上烂，大腿被截肢，后来去世了。从他回来到死去，我什么怨恨都没有，也不想找他了。现在我家顺，生意顺，什么也没丢，这是大法给我的福。我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背了下来，庆幸遇到这么好的大法，这辈子没有白活。听众朋友，眼前的得与失未必是最终的得与失，但是呢，人通常不容易从眼前的得失里超脱出去。而今天故事的主角，他的一大幸运和收获，或许是他能因此接触到法轮大法，所以他才一步步走出眼前的绝境吧。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？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，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，而我仅仅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多次被中共绑架迫害，使得不修炼的丈夫和女儿担惊受怕。然而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展现在小外孙身上，让丈夫和女儿全家都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小外孙身上的奇迹。外孙今年五岁了，在他一岁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。一天我在厨房做晚饭，丈夫在客厅陪外孙玩，就在丈夫去旁边拿东西的功夫，一个不留神，孩子就从椅子上掉下来了，摔得哇哇大哭。丈夫吓得赶紧跑过去抱起孩子，我也从厨房跑出来，看丈夫既心疼又内疚的样子，我接过孩子，看到孩子的下嘴唇内侧磕坏了。当时我把孩子哄好后也没多想，以为过几天就能好呢。没想到的是，几天过去了，孩子的嘴不但没好，而且伤口处还鼓起来一个像黄豆粒大小的泡，泡里面 是比口水浓稠的透明液体和血水，泡破了后还会再鼓起来，如此的反复。再后来，这个泡用手一摸，里面还有个大硬疙瘩，鼓的孩子的嘴闭合不严，往外流口水，吃饭时食物往外掉，时间长了，孩子的嘴都有点变形了。女儿和女婿带孩子去了当地医院，也去了外地的大医院，医生都说需要给孩子打全麻做手术切除才能好，如果怕全麻影响智力，就得等孩子长大了打局部麻醉做手术切除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可是要是等孩子长大了，嘴也早都变形了。孩子的奶奶说，他自己的嘴年轻时也是这样坏了，很久不好，后来也是做手术切除才好。全家人每每看着孩子的嘴就闹心上火。我的女儿、女婿、亲家母都是体制内工作，我给女婿和亲家母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们不信。因为我多次被中共绑架迫害，我丈夫和女儿到现在还心有余悸，所以我只好单独和外孙说，你的小嘴儿这么久了还不好，你爸爸妈妈带你去医院，医生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你和姥姥一起求师父吧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只有师父能给你治好了，你和姥姥一起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不好？外孙用稚嫩的声音答应着，好。我让外孙给师父磕头，他就学着我的样子，双手合十跪下给师父磕头。我和外孙每天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些天后，我问外孙，你的小嘴儿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他说，再过些天就好了。果然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奇迹出现了。外孙嘴里的泡调开后，不再鼓了，伤口愈合了，里面的硬疙瘩消失了。折磨外孙近一年的水泡，没有做手术，师父就给治好了。真是感恩师父。我告诉丈夫和女儿，孩子的嘴好了。他们有点不信，亲自看完孩子的嘴后才相信，他们非常高兴。长时间困扰我们一家人的心病终于去掉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是我师父给治好的。我女儿听了没有反驳，我丈夫和外孙说，快谢谢你姥姥。我说，你们不该感谢我，应该感谢我师父才对。自那以后，丈夫和女儿对大法的态度改变很大，开始敬仰大法的洪恩。外孙一天天长大，活泼可爱的他给全家带来了很多欢乐。感恩师父对弟子和家人的福泽与救度，谢谢师父。希望所有有缘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能在大法中得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兑现誓约续命，废除毒誓保命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。被誉为道教善书的《太上感应篇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。燕典的妻子与别人私通，还偷了邻居一条手巾，于是邻居便责骂燕典的妻子。燕典听了就为妻子辩解，并说：我太太如果偷了你的手巾，与人通奸，我就被雷打死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被雷打死。没过多久，燕典真的被雷打死了。他的胸胁下面现出了四个字：吃人保妻。没多久，燕典的妻子也被雷打死，胸胁下面也现出了四个字：行奸为道。燕典不知事情的真伪，就轻言发誓，结果毒誓应验，成为事实。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，起誓、发誓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。夫妻成婚拜天地，发誓永结百年之好，朋友义结金兰，设案焚香跪地起誓。无论是拜天地、设案焚香跪地起誓，或者是举手起誓，都是在请天地神灵见证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，如有违背，甘愿受到惩罚。隋唐演义中，秦琼和表弟罗成互教对方罗家枪和秦家简，并互相发誓一定互不隐瞒。秦琼起誓言说：如有半点隐瞒，必吐血而亡。罗成立誓：如有半点隐瞒，必死于乱箭穿身。他们在交授过程中互相隐瞒了自己的绝招，最后果然如他们所发誓言，一个吐血而亡，一个万箭穿身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孙膑和庞涓二人一同向鬼谷子学艺。庞涓被魏国招用，临行前庞涓和孙膑焚香立誓：我若功成名就，一定派人来接你，共享荣华。如为此事，乱箭穿心而死。庞涓下山后立了战功，被魏惠王拜为大将。然而他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学，不想接孙膑下山，将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抛诸脑后。魏惠王听说了孙膑的才名，命庞涓把孙膑接到魏国。庞涓一心想害死孙膑，诬告孙膑通敌谋反，使孙膑遭受了极为残忍的膑刑，被人挖去了膝盖骨，并遭受了令人丧失尊严的墨刑，被人在脸上刺字。后来其实把孙膑救到齐国，拜为军师，辅佐田忌。后来在齐国与魏国的交战中，庞涓中计，被乱箭射死在一棵大树之下，应了自己当初发下的毒誓。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。有一对恋人，男的出轨被女友发现了，两人发生争吵，男的怎么也不承认，还赌咒发誓说：我真的没有跟那女的有任何关系，如果我说谎了，爹死妈老改。女孩看他发此毒誓，只能作罢，相信了他。那天正好和朋友一起吃饭，大家都一起见证了立誓过程。三个月左右，这个发誓男孩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过世了。没多久，他妈妈开着的一辆面包车被查，车上载满假烟， 他妈妈也被劳改了大约两年。这个应试在他们朋友圈子里广为流传，人们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。天地神灵主宰人间善恶，言出必行并非戏言，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、黎民百姓都在此定律之内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谁也不能绕开。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长达60年，也是清朝最长寿的皇帝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微服私访。相传乾隆在南京遇到一位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说知道乾隆的过去、未来和算命的目的，并告诉乾隆只能活3个月。乾隆认为算命先生信口开河，笑了笑离开了。没走多远，乾隆感到算命先生恐对自己不利，就命人准备把算命先生杀了。可是算命先生早已离开了，在挂摊上留言道：吾乃天上星宿下凡，你登基后曾言在位不超过60年，天子一言九鼎，今年刚好60年，假如你再不禅让，就会超过了你爷爷，天子失言必会遭到天谴，望你自重。原来乾隆曾经当着朝臣发誓，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，康熙帝在位61年，这一年正好是乾隆在位60年。乾隆回朝后将皇位传给15皇子永琰，也就是嘉庆帝。听了以上几则故事，很多听众自然会想到自己曾经入队、入团、入党时对着中共那鲜血染成的红旗，都举着拳头发过誓言，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要把生命献给党，永不叛党等宣誓词。也许有人想，这个党现在这么腐败，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，超过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，而且又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干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俗话说，杀人偿命，善恶有报，中共的贪污腐败以及这些邪恶的勾当，都是明摆的中共的权贵阶层指使所干的坏事，这跟我们普通的党员有何相干呢？要知道，这些坏事可都是打着中共的旗号干的，而且中共是由一个个党员、团员、少先队员组成的，所有的成员都是壮大中共的一份子。那么中共干的坏事、犯下的罪恶，是不是都跟入过党团队的人有关系呢？宣誓中还要永不叛党，言外之意就是要与中共永远捆绑在一起，让普通中国老百姓也承担一份。那么发了这样的毒誓就很难解脱，当上天要清算中共的时候，所有发过毒誓的人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。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呢？有，那就必须撇清和中共的关系。究竟怎样才能与中共划清界限呢？如何废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毒誓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就是法轮功学员所说的三退。能翻墙的民众可以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， 不能翻墙的，可以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。上天看人心，却不看形势。因此，用真名、化名、笔名或者小名都可以。只要诚心诚意的退，都管用。同时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和平安。如果曾经被中共欺骗或利用，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或者做过什么坏事，在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，还要诚心向上天忏悔，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并抓紧赎罪和立功，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王青兰的文章《兑现誓约续命，废除毒誓保命》。
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。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，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。孔子提出三无私，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，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，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，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，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。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，必须与天地相通，并且具有天地之德。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，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，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、地之义、民之行。一次，鲁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礼者，政之本也，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，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，知天才能知人，知人才能事亲，事亲才能修身。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。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，以规范人的行为，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，鼓励人修身、事亲、知人、知天。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，奉公无私，恪尽自己的职分，弘扬礼乐和仁德。一次，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，冉求、子路两人参见孔子，说道：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。孔子说：冉求，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？颛臾，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是社稷之臣，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？冉求说：
既是要这么干，我们两人也不想。孔子说：冉求，我听有句话说，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。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应责备谁呢？冉求说：专于城墙坚固，离季氏蔡邑很近，现在不把它占领，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。孔子说：冉求，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，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。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，不忧虑贫富，而忧虑贫富不均，不担忧民众太少，而担忧国家不安定。因为财富分配均匀，就无所谓贫穷，百姓安定，国家就不会轻微。如果这样，远方的人还不归服，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。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，便要尽力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安居乐业，而不是去攻伐。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，远处的人不来归服，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，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，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，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。孔子讲求仁、克己、公正、无私，是圣人、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。一次，子夏问孔子说：三王之德，参于天地，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？孔子说：与天地参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照，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，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。子夏说：敢问何为三无私？孔子说：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奉私三者以劳天下，谓之三无私。其在诗曰：地命不违，至于汤齐，汤降不迟，盛境日积，朝甲迟迟，上帝视之，地命是于久违，是汤之德也。子夏决然而起，复强而立，说：弟子敢不治之。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，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。圣人治理天下，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，克己奉公，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。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，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，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，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。现代官场中，许多人位于权势，或为了升官发财，尝试迎合上意，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、坚守原则的人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，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。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，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荆州牧，与王导分掌军政。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， 拜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子中庶子，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。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，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，谋夺司马氏政权。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，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。王敦因忌惮司马绍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。有一次王敦宴客，宾客满座，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，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。酒席言谈中，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，而且说这些都是温教说的。温教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，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，所以他非常清楚。片刻之后，温教到了，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，问温教：“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？”温教回说：“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？”王敦见温教不配合，便声色俱厉，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，毁谤司马绍。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：“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？”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，回答说：“太子才学广博精深，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。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，可以说相当孝顺。”温教不贪恋权势，晋书记载，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，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，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，而拒绝升任。温教过世后，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、大将军，谥号中武。再来听听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。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，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，且拥有重兵，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。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，他骄纵专权，沉湎于酒色。姬绍是西晋名臣、文学家，为人刚正，不畏权贵。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，姬绍任侍中。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，司马炯便安排宴会，并召集葛瑜、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。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：“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，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。”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，但姬绍推辞表演。司马炯问他：“今天大家一同欢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？”姬绍回说：“您辅助皇室，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。我虽然官位低微，毕竟也是长伯之位，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，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，去侮辱我的官职。不过既然您命令了，我也不敢随意推辞，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，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，这是我内心所想。”葛瑜等人自觉没趣，就都退了出去。姬绍始终坚守礼义，不畏生死。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，晋惠帝受伤，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，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，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。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，赐邑请牧田， 以十户人家守护，以少老礼仪祭祀。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少高风亮节，又表赠太尉，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，赐姬少谥号中牧。不管哪个时代，道德标准是一样的，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，推辞高位，认可姬少不辱职位，不惧生死。但对比当今社会，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，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，甚至是口头交代，做违反法令、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。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败坏，民心不安定，将因此而起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《雪莲》。这首歌是电影《善与恶》的插曲。电影《善与恶》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，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，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玉洁冰清一雪莲，天姿地仰瑶池边，仙香四溢来凡尘，历尽千辛救良善。花颜虽是神愿在，永留芬芳沁人间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、杨建生演唱的《雪莲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